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4月24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 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晚上与东盟外长举行视频会议，重申美国致力于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东盟国家提供援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没有及时向世卫组织汇报新冠疫情。被中国当局两次隔离后，独立记者李泽华在失踪一个多月后获得自由回到老家，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失踪已经2年8个月，对他的关注来自各个方面。 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美国16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美国必须要求发展中国家披露对中国的债务和其他法律义务，以此作为任何未来债务重组方案和国际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拉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 和另外14名参议员 在一封致特朗普政府的信中说，美国应该支持因新冠病毒大流行、商品价格下降以及美元升值而遭受重挫的贫穷国家的债务重组。路透社表示， 他们看过这封4月22日写给财政部长努姆钦和国务卿蓬佩奥的信。议员们在信中说，任何金融协议都应该要求这些国家披露他们参加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中积欠中国的债务和其他法律义务。信函指出，中国机构还应同意在没有政治交换的情况下重新谈判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 信函说，少了这一点，美国和其他西方纳税人实质上是在资助中国的金融机构，助长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联合国估计，在2021年底之前， 发展中国家需要偿还或再融资的债务高达 2.7万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减轻经济所受到的影响所需要的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贷款。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债务由中国持有，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加大了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公共和民间借贷，这些借贷通常有比西方借贷人更严苛的偿还条款和更高的利息。
美国国家评论星期四说，瑞典最后一所孔子学院被关闭。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也进一步恶化。国家评论说，中国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开设了第一所孔子学院，也是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这所学院在2015年被关闭。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校长维丁 解释关闭孔子学院的理由时说，总体而言，在一所大学的框架内建立由另外一个国家出资的学院是备受质疑的行为。国家评论并指出，瑞典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新冠病毒疫情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恶化了。2019年11月，中国逮捕了瑞典国籍香港书商桂明海。 国际笔会瑞典分会之后将2019年鼓励遭受破坏作家和出版商的图洛夫斯基奖授予桂明海。中国随后对瑞典实施了贸易制裁。有专家评论说，北京方面的举动让中国和瑞典之间的信任受到严重破坏。中共官媒说，
广州市国安局对伯利兹籍公民李恒利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案完成侦办，移送检察院检查起诉。这是首次由外籍人士因中国当局所称的提供资金插手香港事务而遭受起诉。广州市委喉舌《广州日报》星期五称，国安机关认定嫌犯李恒利长期向在美敌对分子提供大量的资金，勾结境外反华势力插手香港事务，资助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广州官媒去年十一月底表示，伯利兹籍人员李恒利十一月二十六日因涉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被广州市国安局逮捕。报道称，李恒利在中国大陆居住经商，长期向在美敌对组织骨干提供经费，资助境外敌对组织和人员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支持反中乱港活动，配合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自香港去年六月爆发数以百万计港人参加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抗议后，中国当局去年十月底和十一月底先后拘捕了台湾居民李梦居及伯利兹籍的李恒利。中央政法委长安健随后发文指控李梦居、李恒利支持反中乱港。台湾人李梦居至今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而比他更晚逮捕的李恒利先行遭到起诉。尽管香港人多次表示，他们的反送中示威活动完全是自发的抗议他们认为北京日益操纵港府、干预香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但中国当局仍不断指控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煽动暴力干预香港事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晚上与东盟外长举行视频会议，重申美国致力于新冠疫情期间对东盟国家提供援助。早些时候，蓬佩奥在一场记者会中表示，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凌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指责中国利用其他国家忙着应付新冠病毒疫情的时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扩张势力。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东盟外长举行视讯会议之后，以书面声明指出，中国单方面宣布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实行行政区划。四月初撞沉一艘越南渔船，中国宣布正式启用在其建立的军事基地永暑礁和主碧礁设立的研究站。中国还继续在有争议水域部署海上民兵。蓬佩奥早些时候以强烈的措辞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行为。除了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以及马来西亚都对这个地区宣称拥有部分主权。北京政府表示，不管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试图否定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主权和权益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军机几次在台湾领空附近飞行。四月中旬，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航行经过台湾东部外海之后，继续航向南部海域，从事远海长航训练。前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可能正在向美国与台湾发出信号。尽管中国国防部强烈批判美国海军舰队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符合国际法的规定，也符合美国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没有及时向世卫组织汇报新冠疫情，他呼吁中国和世卫组织在抗击世界大流行病的时候更加开放透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美国坚信中国当局未能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的冠状病毒的爆发。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d not report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在回答记者有关如何评价中国处理病毒实验是否遵循了安全操作时，蓬佩奥国务卿说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at. What I will say is.”
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利用世界对新冠疫情的关注，继续其挑衅行为，包括侵蚀香港的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电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暂停移民60天的行政命令，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计划于4月24日生效的60天暂停令的更多细节已经显现。这项命令针对的是寻求永久居留权及绿卡的申请人。这项行政命令会影响美国境外某些类别的绿卡申请人，并不适用于已经在美国领土寻求调整移民身份的个人。例外情况包括美国公民的配偶和子女、军人家庭、有钱的投资者及 EB5 类别，以及目前在国外的绿卡持有人，还有临时工，例如季节性农场临时工。实际上，尽管特朗普将其描述为强大，但是这项禁令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人。参加抗击新冠大流行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及其家人也有例外。特朗普星期三下午签署了这项命令，但是从星期一以来，他一直在推特上发推文。目前还不清楚这项行政命令将实际会产生多大影响，因为美国大部分移民系统已经因新冠疫情而停摆，几乎所有签证的办理都已无限期停办数周。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白宫新冠病毒小组的卫生专家警告，今年秋天可能会爆发第二波疫情。不过特朗普总统表示，第二波疫情也可能不会出现。而针对密苏里州控告中国，他表示正在了解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23日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6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突破了48000人。那虽然呢有一些南方的州目前还没有达到之前白宫所规定的分三阶段来进行重启经济活动的标准，但是呢有些南方州已经决定要准备开始重启经济活动了。那么乔治亚州呢也打算在星期五就要开放包括像保龄球馆、理发店等等的商业活动。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晚上的白宫简报会上说，乔治亚州现在重启经济活动还太早，他并不同意坎布州长的决定。而美国疾病预防与管制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之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新冠病毒在今年冬天会爆发第二波的疫情，而且情况会更糟糕。星期四晚上呢，在白宫的疫情简报会上，雷德菲尔德澄清了他之前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 CDC 的主任是怎么说的。
But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emphasize.
而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佛契医生则是确信说呢，他认为接下来将会爆发第二波的疫情。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简报会上则是多次的强调，他认为有很大的可能不会爆发第二次的疫情。特朗普总统说，我的看法是，就我的观察，情况不会跟我们现在目睹的一样，有可能病毒完全不会回来。此外呢，密苏里州在4月21日就新冠病毒造成的巨大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官员还有机构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抵赖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给密苏里州造成重大的生命以及财产损失。密苏里州估计呢，该州以及该州的居民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所蒙受的损失可能达到了数百亿美元。所以密苏里州要求中国当局要因其异常危险的行为而赔偿损失。那么在星期三晚上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被问到密苏里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告的行为，并且问说呢，他是否同意密苏里州控告中国。那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China, I love Missouri, as you know, it's great.
那么在星期四呢，美国劳工部也公布了最新的失业人口数字。那么在上个星期呢，总共有4,427,000人第一次申请了失业的保险。那么从3月14号开始呢，已经有总共2650多人申请了失业救济。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格陵兰政府宣布接受美国提供的121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这项援助是抗衡中国扩展在北极地区影响力的一项重要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格陵兰政府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决定为格陵兰民用发展项目拨款1210万美元。格陵兰政府选择接受与美国的这项合作。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这笔款项将用于矿产、旅游资源开发和教育。在星期三媒体电话会上，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说，为格陵兰提供这笔款项是美国调整北极政策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的一项举措。他说，我们正在调整北极政策以反映当今新的战略现实。这项现实体现在地缘政治的回归，这不仅出现在北极，也遍及全球各地。这项变化的驱动力源自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图挑战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这位官员说，美国认同俄罗斯作为一个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正当权益，但是中国对北极的企图非常令人不安。他说，中国在2018年提出了一个极地丝绸之路，声称自己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还表示要在北极事务管制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鉴于中国在北极以外地区的行为，我们对此感到不安，他常常漠视国际准则，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国务院这位高级官员在解释这次为格陵兰民用发展项目拨款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北极国家选择的合作伙伴，并明确表示不希望北极国家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常常不透明，做法腐败，接纳中国投资的国家往往得不到当初承诺的收益。这位官员说，中国在格陵兰这样的地方控制基础设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跟中国在欧洲控制关键港口或者是 5G 通信网络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一样。美国在说服格陵兰警惕中国投资的努力中取得了一些成功，格陵兰已经选择与丹麦公司合作兴建机场，之后呢，中国国营企业撤回了投标。去年底，格陵兰选择由瑞典爱立信公司而不是中国的华为公司建设 5G 通信网络。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声称希望从丹麦购买格陵兰，引发反弹，加大了美国与格陵兰合作的难度。在星期四措辞谨慎的声明中，格陵兰总理基尔森说，与其他国家深化关系需要时间。美国在北极问题上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北极国家对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并没有共识。今年2月，丹麦驻华盛顿大使馆副馆长汉恩表示，对大国竞争延伸至北极地区感到忧虑。他还说，中国对北极地区的兴趣与他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是相称的。隶属丹麦管辖的格陵兰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中国从格陵兰进口大量的海产品，并在那里开发稀土、油、锌等资源。此外呢，中国还在该岛修建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用途的科研基地和卫星站。格陵兰驻美国代表奥尔森去年5月对美国之音说，他欢迎中国积极投资格陵兰，但不会助长北京在北极谋求军事利益。奥尔森说，我想你不会看到我们会对跟中国军事合作感兴趣，首先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其次呢，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北极。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独立记者李泽华在失踪一个多月后获得自由，回到老家。 李泽华今年2月26日因为深入武汉一些区域做新冠病毒疫情报道而失踪。有分析认为，独立媒体人士的努力向大家提供了与中共官媒不同的视角和真实的信息，但他们讲真话、追求真理的报道往往会令当局大为不满，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对他们打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李泽华在4月22号上传到推特上的一段视频说，他在被武汉公安强行带走讯问，他们没收了他的电子设备，并且以疫情为借口两次强行将他隔离。目前他已经回到了他的老家。在这个于2020年4月16号制作的视频中，李泽华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世界变得似乎不一样了。李泽华说，2月26号下午5时许，他驾驶一辆大众牌汽车在武汉市武昌区一条道路上行驶时，前方突然驶来一辆多功能汽车，逆行直接向他的车驶来。李泽华左打方向盘，避免了两车相撞。两车相交时，他听到对面车上有人大喊停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车人的拦截，李泽华不敢贸然停车，反而一脚踩油门加速驶过。在高架公路上行驶了10多分钟之后，李泽华终于摆脱了跟踪的车辆。李泽华说，他又开了30多公里到达了当时在武汉的住处。一路上，李泽华给朋友打了视频电话，交代了当时的情况，并通过手机录制了视频上传到网上。李泽华在视频中说，
就直接在路上，我走着走着突然就直接在前面拦了一个车给我，然后就现在就一直追着我呀。
在回到住处几个小时之后，公安人员在李泽华两个好友的陪同下敲响了他的房门。在一段交谈之后，李泽华收拾好了私人用品，被公安人员带走，抵达了武汉市青山区8大家派出所。当晚，公安人员对李泽华进行了讯问。李泽华说，
查获我的名义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24小时之内，我坐在那张铁凳子之上，和很多位来询问我的警官交流了多次，直到2月27号晚的11点左右，所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决定对我不做处理。
虽然武汉警方没有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拘留李泽华，但是警方说，由于李泽华曾经到过疫情敏感地区，如青山区的火葬场，为了他人和李泽华本人的健康着想，决定由武汉青山区安排对李泽华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尽管李泽华不属于4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李泽华说，当晚他坐上派出所所长的车前往隔离点。到达隔离点之后，警方将李泽华的所有电子设备交给他的朋友暂时保管，一直到3月14号的上午，李泽华一直待在这处隔离点的酒店。李泽华说，期间一日有3餐，安全有守卫，每天都能看新闻联播。根据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隔离的相关规定，属于上述4类人员在隔离14天之后，如果核酸检查为阴性，则应该解除隔离，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这种规定对于李泽华来说并不适用。中国当局似乎找到了一个既不采取法律程序，又能将李泽华控制起来、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正当理由，再次对李泽华进行隔离。李泽华说，3月14号上午，武汉青山区卫健委一行7人开车将他接走，开了5个多小时之后，把李泽华送回他老家江西萍乡市的一个隔离点，严格按照规定继续隔离，直到3月28号。李泽华说，
在整个过程中，警察文明执法，保证了我的休息时间和饮食，对我也很关心。
两次隔离共计28天之后，李泽华终于被解除了由公安人员把守的疫情隔离，回到老家陪伴家人，为下一步的发展筹划。在这段长达6分多钟的视频末尾，李泽华说，感谢所有照顾和关心我的人，愿疫情下受难的所有人能够早日康复， 愿天佑华夏，愿世界人民团结。李泽华虽然没有在视频中透露他下一步计划的内容，但是他在视频中道出了坚守其理想和目标的执着。
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愿知节中。
李泽华是个90后，今年25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经在中国央视做过主持人，后辞职创办自媒体，成为一名公民记者。在今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受另外一位独立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的鼓舞，李泽华也进入武汉。期间他陆续探访了当地的殡仪馆、疫情严重的百步亭小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在失去自由之前的直播中，李泽华对于他到武汉实地调查疫情情况的初衷是这样说的：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我的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我学的传媒，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李泽华还表示，他之所以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希望的是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就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吞炭为牙，我也不愿闭目塞听。美国非营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泽华报平安的视频表明他还活着，但是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李泽华是没有办法获得人身自由的。此外，视频看上去并非是个自然环境，似乎有些摆设的味道，因此还需要时间观察他到底处于什么状况。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他反复讲警察对他态度很好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视频中间看到他的也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跟他以前可能那种就是在户外啊，在家里或者什么不太一样这种啊。
在中国被当局关押或控制的公民，非但失去人身自由，有时还必须要按照当局的旨意，违心的按照当局导演的剧本做出自我表白，说出一些自己不愿意但必须要说的话，以得到从轻处罚。2014年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的电视认罪。高瑜在电视认罪中说：我认为我做的触及法律的事情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在认罪之后，高瑜的刑期从7年减为5年，后来又获得监外执行。在709案中被抓捕的律师王宇，在获悉他唯一的儿子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说境外人权组织给他颁发人权奖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对此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在获释后说，认罪就能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与高瑜和王宇案件不同的是，李泽华幸运的是没有被当局安个任何罪名。人权人士周峰所说，检验李泽华是否真的获得自由，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能否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在获悉李泽华在推特上报平安之后，美国之音试图在推特上联系李泽华，对他进行采访，但是到截止发稿时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前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李泽华在被失踪大约2个月后获得自由，可能跟他比较年轻，在披露武汉疫情上没有那么激进有关。他说，中国当局利用疫情期间隔离的规定，无需引用法律条文，就合理合法的把李泽华扣押14天。李泽华在回到他老家后，又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扣押14天。而不需要给他安个罪名。
这本来当局要去什么安个什么罪名，本来就是很困难。第一，当然他根本人家没有任何罪嘛。第二呢，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的，那个人们人心普遍的非常不安，特别前期那个疫情相当严重。你要是对他们那个做这种公开的处理，那会引起很多人的那个不满的。所以我看他这前段时间就把他扣起来，但是又。不是声张，刚好现在房子他就要是房子过去就不行了，过去你总得有个说法。
对于李泽华在失踪了2个多月后又在社交媒体上现身，周峰所认为 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国务院调查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的下落，这些国际努力对于李泽华获得自由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比他更早失踪的陈秋实和方斌至今仍无音讯，令人担忧。周峰则说，陈秋实和方斌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表现出比较自觉的民间独立性，带有反抗意义的呼吁和行动，而这些所谓画红线的东西，当局肯定不能容忍任何人碰的。
我想人们关注他的这个自媒体，主要是因为这样，因为看到一个讲真话、追求真相的一个人啊，有勇气。在中国追求真相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在这条路肯定还是很危险。
中国官方称，去年12月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累计总共有8万多人确诊感染，3000多人死亡，日前又核增1290例。不过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受到外界的普遍质疑，认为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中国当局公布的高很多。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建道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武汉以外中国的实际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可能高达290万。这一数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从一组科学顾问那里得到的数字基本一致。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警告说，中国官方宣布的新冠病例数量可能少报了15到40倍。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4月15号发布的报告，根据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14万2000人的结论，比4月17号武汉上修死亡病例数字前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高40倍。中国是中共领导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党媒、官媒主宰和垄断着一切重大事件的话语权。通常在发生任何重大事件和新闻时，中共宣传部都会统一规定发布消息，以新华社的通稿为准。在中国官媒隐瞒疫情，在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向市民发出警告，更极力掩盖疫情真实情况下，一些公民记者冒着各种风险挺身而出，更显得难能可贵。独立媒体记者能向公众揭露出官方媒体闭口不谈或不能报道的一些信息。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这样的公民记者在疫情爆发后进入震中地带，用独立和客观的视角在社交媒体上向受众展示了与官媒视角不同的真实状况。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组织4月21号发布的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名列第177名，为倒数第4。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官媒一统天下的大形势下，中国的独立公民记者处境相当危险，当局很容易给你安上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你扣押起来。如果是体制内的人员，当局的惩罚手段更多，对体制外的人间接的惩罚手段也很多，因此风险也很多。但是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民众了解事实真相非常重要，
他们这个出现对我们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他们由于他们的身份所限，因为他们并不是所谓有牌的记者嘛，很多地方应该去的地方他们未必进得去，他们应该采访的对象未必能够接受他们的采访，也就是没有他那个职业本身给他的方便。但是呢，因为他们毕竟提供了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让我们能看到一些官方那里不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虽然他们看到的东西也特别有限，也非常狭窄，因为不可能看到更多更广的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他毕竟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画面，因为大家相信他们提供的是真实的画面，而这个画面呢是在官方那里是你看不到的。
目前以 独立媒体身份对武汉疫情报道已经失踪两个多月的还有陈秋实和方斌，他们两人也在二月相继失联失踪，目前仍音讯全无，没有他们获得自由的消息。互联网上有消息称，陈秋实已经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1年，方斌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5年。但是这个消息包括他们的罪名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在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失踪后，美国国会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班克斯在发函日期为3月31号的信中要求美国国务院调查三名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中国公民记者的失踪事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说，在中国除了李泽华、陈秋实还有方斌以外，在包括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微博、海外社交媒体推特、脸书上披露与疫情相关信息的中国公民，以及披露中国其他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独立媒体、自媒体人士何止千千万万。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失踪已经2年8个月，对他的关注来自各个方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高志胜的辩护律师张磊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我作为他的家属为他委托的辩护律师，但是其实我是从来没有机会行使辩护权利，没有为能够为他做什么，我觉得很遗憾，我非常关注他，也非常担忧他，我希望能够尽快听到他的确切的消息。
星期一，也就是4月20日，是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56岁生日。然而，他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失踪2年8个月。关于高志胜的失踪，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4月21日在新闻稿中说，2017年8月23日，当时被软禁的高志胜律师被他的支持者秘密解救到陕西。不过23天后，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并且将他再次拘押，至今已2年8个多月。曾有消息说他被押回了北京，不过高志胜的家属和律师都没有得到通知。高志胜，陕西省榆林市嘉县人，1996年起长期为中国弱势群体维权，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曾获中国司法部中国十佳律师称号，还被誉为中国良心、维权律师界领军人物、维权运动先行者、全民维权意识觉醒引路人。维权网报道，2006年12月22日，高志胜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14年8月7日刑满出狱，不过出狱后仍然被软禁在陕西榆林老家，直至2017年8月23日被支持者秘密解救出走。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下，高志胜服刑后还长期受到监禁和软禁。知名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确实现在不了解高志胜他的一个基本情况，按照你中国的法律规定啊，如果你认定他有罪并且判了刑，那么服完刑之后，那么他就应该恢复他的公民的自由的权利。如果就是他服完刑之后，你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又认定他构成犯罪，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那么这个肯定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报道显示，高志胜上次服刑期是2006年12月22日至2014年8月7日。莫少平强调，高志胜出狱后，当局对他的监控和软禁没有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因此是违法的。对于高志胜迄今失踪，莫少平说，
总而言之，你必须依法啊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你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你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就失踪了，就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呢就应该说是不仅是违法的，而且可能应该是违反联合国所谓这个所谓强迫失踪等等，违反那种国际公约的，哎，所以呢就是说呢， 对高志胜本身他的人身自由，就是说本身的基本情况吧，那么他无论是作为亲属作为什么，他应该是有了解他的权利。只要是你司法机关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啊去认定他又构成什么其他的犯罪，往后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那你就不应该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去让他失踪，让他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高志胜56岁生日之际，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临朝自由奖评选委员会4月21日一致通过，将2019年度的这个奖项授予高志胜，以表彰他为中国的自由法治事业多年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巨大牺牲。这个奖项的颁奖典礼今年秋季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除此之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葛斯4月20日发表声明，呼吁恢复维权律师王全璋行动自由的同时，再次呼吁释放所有受到不公正监禁的人士，并且说这些受到不公正监禁的人身陷囹圄，仅仅是因为行使了自己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要求实行法治，争取社会更公平和更公正。这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关注中国法治薄弱、任意监禁，对受押人员实施酷刑和继续侵犯和践踏境内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现象。中国应该恪守本国宪法对国际人权的义务和承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让外界得以一窥封城期间的武汉，如今武汉解封，各方对他的攻击谩骂却在不断的升级，武汉街头出现大字报威胁方方以死谢罪。最近更有人士提出在杭州秦桧跪像旁设立方方跪像，南京大学教授吕孝平拍案而起，发文谴责这种霸凌行为野蛮和残忍。一个在体制内要求追责的作家为何成为被撕咬的对象？对方方发起的文革式攻击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主持人为您邀请了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小民来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是具体的内容。
非常感谢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小明先生您好。
您好，谢谢您。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所谓南京雕塑家他所提的要在秦桧跪像旁来设立方方跪像这样的一则文章呢，居然上了今日头条，而且还有7000多的跟帖。那这到底他说明的或显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或心态呢？
好的，实际上这个话题应该说不单单是这几天的事情，这段时间以来，就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很多企业停产倒闭。那么这个消息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一种心理，就是说心理病态。那么不光是最底层的民众，实际上应该说，社会的中产阶层实际上也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可以说对当前的时局有些很多人忧心忡忡的。这个方方日记所引发的这种就是说舆论冲击，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恐惧。那么中国连续经历了贸易战，又紧接着这次空前的疫情，上上下下实际上能感觉到有一种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人在这种极度痛苦或者说极度无助的情况下，他们基于自己的无力感，把怨气和怒气发向了方方。其实应该说他们不应该不知道一本日记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呢，目前国内国际形势的恶化让很多人有一种这种极端的恐惧和担心，这种心态实际上已经到了他们承受的极限了。 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也就是不是一篇日记，那么就是一根稻草也让他们害怕。
嗯，
那么这种骨子里的心态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很大一个阶层他们的这种绝望，对未来的绝望。当然实际上如果更深层次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对统治集团的绝望。谢谢。
是，但是把这种绝望发泄在一位作家的身上，您觉得合适吗？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种不断的攻击出现之后，也有一些人在声援芳芳。我们看到南京大学的教授吕孝平，那美国之音也通过了各种渠道间接的联系上他，不过他表示他不便发声啊。那么吕教授呢，他显然也是被这种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对芳芳的攻击呢所震撼和震惊。那么他在微博上面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这种霸凌行为在南京在中国得逞，这样的南京这样的中国，他说我声明在这些同案罪犯受到审判前是不会再爱的。他说他要用余生来为驱逐这样的人还有他们的野蛮和残忍而战斗。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位署名叫看那日出日落的一位作者，他在微信上他这么说，他说当流氓披上了爱国主义的遮羞布，对一个说真话的女作家进行如此疯狂的羞辱和撕咬，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不允许的，都要受到谴责的。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声援呢？而且从您刚刚所说的，如果民众把这样的不满直接发泄在芳芳这样一位作家身上，他只是展示了武汉当时的情况，这种发泄方式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但是我们要必须承认一点，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个大前提。刚才那位署名看他日出日落的作者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允许的，那么中国恰恰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像南京大学的教授吕孝平还有这位作者，应该说是属于当前这个不正常的社会里一些比较勇敢和冷静的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在当前这社会里边是少数，因为打击芳芳表面上是一些网民五毛或者一些无耻文人，但背后实际上是中共当局。否则这种就是说辱骂霸凌的声音不可能如此泛滥。这个芳芳也质疑过，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能够精确控制的国家，精确控制社会，每一个微博每一个人政府都能够控制到，随时可以关停每个人的账号。那么长时间的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风潮，显然是当局煽动的和纵容的结果。这里边应该说这些比方说这个吕孝平教授还有这位作者，他们实际上对抗的不是某几个五毛某几个无耻文人，而是他们背后的中共当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冷静的声音，这种勇敢的声音就非常的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承担的压力不是那几个五毛那几个无耻文人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当局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多时候是你看不到的，而给你小鞋穿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是你却没有反抗的空间，没有反抗的手段。比方说当局给你点什么罪名，或者说给你剥夺你的应有的机会和应有的权利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攻击芳芳这当然没有什么说的，这肯定是一种堕落，是无耻，但是这不是民众的事情，而是中共当局的事情。
那么芳芳女士也提到过，她自己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来支持他们如此目无往纪国法。那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这很有可能是中国官方默认默许或者甚至间接来鼓励的，那么当局这样做的做法是什么呢？
应该说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肯定对芳芳的攻击是来自中共当局。最直接的就是胡锡进是一个最重要的代表，环球时报就是一个标志，因为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报刊，而且它绝对代表了中国的官方的意志和态度。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民意是并不能够自由表达的，网络上的民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应该说 如果没有当局的纵容和误导，根本不可能在网上出现如此严重的、如此长时间的攻击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一点儿，中国社会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来变得越来越反制、越来越粗鄙，这和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种底层的这种堕落和中共统治有直接和习近平统治直接关系，就是说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中共当局直接的纵容，另一方面也是习近平这些年统治的一个必然结果。这里边有长期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这八年的统治，有短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肺炎疫情导致中共当局感到了非常大的恐惧。实际上这次肺炎疫情可以证明了中共的这个统治制度出现了重大问题，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实际上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灾难。这种情况下，中共确确实实感到了恐惧。如果人民都去冷静下来去思考的话，那么肯定不仅会怀疑习近平的个人能力，也会怀疑到中共这个统治制度，所以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担心。
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让民众对追究政府责任这样的一种问题的关注，而把他们的关注或者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方方的身上。您觉得是有这样？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意图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疫情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对方方进行攻击了。这种攻击，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它就是摆脱民众对他们责任的追究，摆脱让或者说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让民众不去思考这次灾难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去追究习近平个人的责任。实际上，从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可以说是连连的走了很多步臭棋，或者说他没有一步走对过。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说，让民众不要说是多么复杂的考虑，民众都能直接感受到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和无耻，所以这是个很大问题。另外呢，如果说考虑到这次疫情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这种伤害的话，那么肯定会民众如果去静下来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一定会在民众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比方说这个方方日记里边，其实方方他知道的情况，我想他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个零头，或者说不过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以方方对武汉的了解和方方在武汉市的关系，他一定能够知道更多的不能见人的秘密。方方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大的保留的，他并没有把真正的情况都说出来。假如都说出来的话，我想方方可能写不了60篇日记，他可能很快就会被抓起来了。所以方方他是有分寸的，就是说他这个表达是有拿捏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足以引起当局的恐惧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方方日记的攻击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前，方方的日记实际上受到了当局的批评，但是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太在意。假如当局真的感觉到方方是个威胁的时候，那方方当局应该说有100种办法让方方不能发声，这是当局100%可以做得到的。这一点中国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是呢，当局当时没有采取特别极端的措施，实际上对方方的这个表达并不太在意，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局最担心的问题。那么再一点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方方的日记决定被外国出版，被德国、美国出版的时候，这个时候另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国际上这种追责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中共当局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追责应该说有可能会在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 因为有可能动摇中共统治的正当性，所以这是个很大问题。谢谢。
是小明先生，我们大概还有30秒时间，我想继续延续您刚刚说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芳芳的日记现在要在国外出版了，那么中共的心态也有了新的改变。那么到底这个芳芳日记，您刚刚也说它可能提到的问题只是1/10%、1%的部分而已，它的这个日记如果在国际间出版，对中共当局到底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30秒时间。
应该说这个影响本身并不是一个实际性，比方说像有人说的给了外国一个刀子，这把刀子实际上外国，比方说欧美国家的几十万人的，就是说几十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的感染，这把刀子已经很厉害了，并不缺芳芳这把刀子。但问题在于这个芳芳对中共当局的批判，可以说从中国国内动摇了中共统治的中共的说法的一些正当性，比方说中共那些说法被芳芳证明他们是在撒谎，这是一个对中共当局来讲是一个他们最难堪的事情。
所以他最担心的反而是影响回到了中国的内部，
对
内部造成影响。好的，好，非常感谢小明先生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可能趁欧洲深受新冠病毒打击的机会掠取基础设施和关键工业资源。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态度强化了欧洲国家对北京的抗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北约4月15号举行了国防部部长视讯会议，讨论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头之际如何加强合作，维护战备能力。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说，与会者讨论了新冠病毒疫情对北约安全的长远影响。
The geo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could be significant. Some may seek to use the economic downturn as not the only.
他说这场大流行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会很大，一些人可能会利用经济下滑作为攻入口，寻求投资我们关键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这会影响我们的长远安全和下一场危机到来时我们的应对能力。斯图尔滕贝格在书面发言时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人在趁人之危，但是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记者直接提到中国一直在欧洲购买具有军事和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关键厂家。斯图尔滕贝格在回答时进一步解释了北约国家的忧虑。
And the fact that we will now most likely have an economic downturn may make some allies more.
他说我们很可能进入经济下滑的事实，会使一些盟国面临关键基础设施被卖掉的风险，这会损害我们应对挫折的能力。我在会上做出了这项表述，许多盟国也表达了这项忧虑。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中心主任、北约问题专家卢克·科菲对美国之音说，你不必是情报官或者是外交学院的学生也会知道，中国正在新冠病毒疫情下趁人之危为自己谋利。
I mean, in the short term, China has many advantages right now. For example, it's entering the post-COVID era, able to purchase huge amounts.
科菲说，在短期，中国有很多优势。比方说它正在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能以廉价购买巨量的原油，建立自己的战略储备。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再封城，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依然处于限制人员流动的状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在是否与中国制造业和进口中国货切割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所以说，至少在短期内，中国正蓄势走出这场危机。它也许不会比以前更强，但情况肯定会比那些西方竞争对手们更好。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能否征服欧洲，大规模收购欧洲的关键工业和基础设施依然是未知数。曾做过英国国防部长顾问的科菲举例说， 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时的表现正影响英国政府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通信系统的态度。
As we learn with each day,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origins of COVID and the cover-up by Beijing.
他说，我们每天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对北京的隐瞒都有新的认识。我认为这导致人们，尤其是欧洲人，缺乏对中国的信任和善意。这个问题已经在英国展现出来了。英国表示可能会针对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合同进行重新审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五说，中国在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扮演的角色会迫使许多国家重新考虑是否允许华为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对此他很有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